我的新事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11月15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我的新事工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1115，历时两小时。那谢谢弟兄。那早上好，朋友们，尽早能来到这个教会啊，实在是很荣幸。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打好包了，正在等候这星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开始的大型的聚会。那今天聚会一结束，我们就要立刻动身去西海岸。那然后若主愿意我们也会在椰子花园和基督徒上人会一起待上两天。那我们期待在西海岸在主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他们有82个教会赞助，那是圣华经河谷和西海岸一带地区联合组织的。所以我们的聚会设在那里的露天展览场地。那要是你们认识的朋友想去参加聚会，我们很高兴能见到你们的朋友和亲戚。那我们正期待着，那今早我有个更大的期待。那然而在我出席过的几乎所有的聚会中，因为我相信我们正处在某件事正要发生的前夕，我期盼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那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很接近那件事了，因为神要借着某事来帮助他的子民往前多走一点路。那你知道圣经说，当仇敌好像洪水冲过来时，神的灵就立起一个标准来抵挡他。那当神赐给了教会一个祝福，他们在那个祝福中前进一段时间，到最后这对世人变得平常了，这时他们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然后神的灵就进了，再次立起一个标准，然后就带来了一次复兴或别的什么。那我们的极大的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神的灵将差耶稣基督回到地上，那时就完全了，那将是真正的标准。那他们都站在墙的四周围，那会堂里到处都是人。刚才我停车时，那遇见一个人正要进来，他说我说我车停在这儿，钥匙就留在这儿，这样你的车随时要出来都可以。他说那我想设法进到会堂里边，但根本找不到站的地方。我们的教堂用作聚会实在是太小了，但今早就要离开了。那而且我们上星期天通知过了要来这里，那要来为病人祷告，并就最近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那给你们解释一下。那今早借着神的恩典又多了一些的内容。那我们还有在我们之前的人都传讲过主的再来已经很近了，那很快就要来了我们相信这越来越近了，肯定是的，这一天比一天更近了。但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那有一天我们要最后一次听到这个，那时主耶稣就来了。整个的地球、树木、大自然、万民、教会，一切的东西都在呻吟、哭泣、等待、等候主再来的那日。大自然知道那时他的痛苦就要止息了，那万民也知道那是他们的痛苦就要窒息了，死亡松开了他最后的捆绑，坟墓和阴间也被得胜吞没了。那今早我很高兴在这里遇见这位从塞德斯堡来的牧师，那他为我们弹奏音乐并献唱。那有位弟兄讲到了那里要举办复兴会的事儿，那我猜想他们已经通知了这事儿。那所以那这很好，愿主在那里祝福他们，把他们为神的国所付出的一切的努力。那这是我诚恳的祷告。那主的道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那我们知道这点。所以那我今天相信我们离主的再来已经很近了， 施工厂有如此大的需要。我刚才跟几位弟兄在交谈，那我相信我的大部分施工现在是要用在海外的。那我们正计划圣诞节后到非洲，那然后再到澳大利亚等许多的地方。主现在正在运行，为我们开路。那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有收到来自全世界的邀请，也许我们可以在圣诞节后就起行。那请你们大家为我们祷告。现在，那这神的道就摊开摆在我的面前。那我已经往后翻了几页，因为靠着神的帮助我的身体能够那样做到，能够翻开这本圣经。但是我不能够打开它的内容，只有一位能够那么做的，那就是神自己，唯有他能。他是那位借着圣灵写下圣经的神，他是唯一能为我们打开圣经的神。那我确信，当我们读圣经时，他必打开我们的心，并且使我们能够明白他。那今早我要尽量简明扼要的来讲。那首先我想要去做我所答应的事，告诉你们大家在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就是关于我事工的改变。然后我要讲一篇简短的道，然后我们就为病人祷告。那我相信有人要受洗的因为我看到池子灌满了水。在开始讲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那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意识到你需要神，愿意向神举起手来并说，就像这样说，请纪念我，主啊，我需要这样那样的东西。让我们来祷告。哦主啊，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安静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神，且信他赏赐那竭力寻求他的人。神啊，我们带着圣灵的安静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在你面前举起手说，主啊，鉴察我，如果我们里面有什么不洁净的，主啊，东离西有多远，求你除去这些东西，让他们离我们有多远。如果我们内心有什么罪恶，有什么事拦阻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我们祈求你让主耶稣的宝血除尽我们灵里和心里的每一个污点。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你实在看见他们举起了手，从我们的肉眼来看，这代表了他们心里的需要。主，我们祈求你应允他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因为许多人都需要。今早我们全会众都祈求你，愿你纪念这次将要来到的在圣何塞的聚会。主啊，请帮助我们，我们要穿越几百英里摆在我们面前的冰雪路。主啊，但我们要奉主的名尽力的去做放在我们心里的一切的事。你帮助你的百姓，帮助那些失丧之人来找到你做他们的救主，帮助那些软弱和瞎眼的，也为那些跟随我们的人铺平道路。祝福我们这个小教会和他的牧师，我们的内贝尔弟兄，所有的理事、执事、普通信徒，所有的教师和一切相关的人员，不但是他们，也祝福在这里代表的所有的教会，对那些在塞勒斯堡举办聚会的年轻人， 主啊，我们祈求你的手也伸展到他们那里，愿你在塞勒斯堡那里兴起一个永生神的大能的教会。主啊，求你应允，请医治有病的人，使瞎眼的得看见，软弱的得力量，缺乏的得救恩。今早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愿圣灵来到，进入这道理，在我们心里激活那道，祝福那些将要受洗的人，愿他们从水里上来时就被圣灵充满，归荣耀给神。主啊，愿你自己得着荣耀。当我们今早聚集在一起，洁净我们的魂和心思时，愿我们今早离开这教堂时，带着比以前更大的决心来侍奉你。愿我们的会众生活在一起，靠着圣灵紧密的交织联合在一起，直到我们在你荣耀的家中，在你的宝座周围相聚的那一日，在那里几百万人将唱何塞纳何塞纳，愿我们大家都在那里，一个也不少。求你应允主，在那时候之前，保守我们健康快乐，被你的灵充满来服侍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些事，阿们。我们现在要读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从第一节读起，愿主加添祝福。然后在讲完这短短的经文或劝勉的道之后，那我就来讲我们的内容。那下面要读的经文是跟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些事情有关的。耶稣和门徒对不起，我想从第十节来读起，那省一点时间。十一章第十节，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塞纳。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得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何等恩惠的应许，那这个绝对是真理。那这个经文是我困惑了很久，那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怎么可能呢？那有一次，许多年前，我最初开始在这个教会传道时，我讲到了阴间这个词，那我就多次去查考这个词，它在希腊文里是指地狱，意思就是坟墓。那我不知道要怎么说，因为我不想在审判之日为多人的灵魂担负责任，所以我不断的查考又查考，直到找到了那真理。那有四五年之久，我都不愿意触及阴间这个主题，那直到我找到了关于它的真理。然而这个的经文使我更加的困惑，因为他太不寻常了，做出这样一个应许的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那当时他对门徒说，无论你们说什么就必得着，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哦，巴不得我们能掂量一下这几个字，你所说的就必成了，不是我说什么，而是你说的，你所说的就必成了。那几年来我一直在思想这段的经文，我查考每一本的分类词典，注释每一种的译文，甚至查考读埃版的圣经，每个译者的翻译都是一样，你所说的就必成了。所以我知道这段话若写在圣经里，那对我来说所有的经文都是真理。那即使我不能正确的分解它，但它仍然是真理。所以我相信有时候神只是在要我们明白事情的时候才让我们明白，他保留这些的祝福，就像我们今天所享受到的这些的祝福，我们的先祖并没有享受到，对他们来说还不是时候。那我还能记得那天的晚上圣灵来到，那当时我从一直在那里做祷告的格林斯米尔返回到这个讲台，告诉你们许多坐在这里的人，主借着他的灵赐给我一个使命，这使命是给全世界的，就是瘸腿的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见，国王和君主将打来电话要求代祷，在主来之前就要在弟兄中间开始一场席卷整个世界的复兴。这很难让人相信，我自己也很难相信，但是事情正是那样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直到今天圣灵的复兴之火正在燃遍整个世界，印度、非洲、亚洲、整个欧洲，每个地方有圣灵的人被圣灵充满， 正带着基督复活大能的复兴燃遍整个世界。瘸腿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各种神迹奇事发生，因为神应许过了，而神的应许是真实的。那我就开始思想这事，我能做的就是求问那位对我说话的，我缺乏能力。那我想神一定是拣选了某个无人关心无学问的小人物，因为在这点上神拣选那些无有的，那些遭人弃绝的。那就是这一点使我如此爱神的百姓。人们把他们当作圣滚轮或私生子，但那个这正是神预备要拣选他们的，要借着他们行事的时候，这是蒙神喜悦的。这显明了他是神，神的手能从无造处有来，能拣选我这样的罪人，使我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就有能力的问题而来问主。他告诉我，我要为病人祷告。那使命就是让人们能相信，要诚恳，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在祷告面前站立得住。那你们许多人还记得那个，他已经被印成了文字，传遍了全世界。那我求问主，我没有受过教育，怎么能够做成那事儿？他说，正如赐给摩西的一样，你也被赐予两个神迹，其中一个好像跟摩西的手相似，那他的手从大麻风中得了医治。那同样，如果我按手在人身上，也会发生类似的事。那后来那迹象就自己彰显了，然后他说，你会知道人心中的秘密。然后我说，那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他说，然后他给我解释了经文。哦，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对我来说就成了新的道。我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了，从不同的视野来看他，因为有件事情发生了。那之后不久，他说，那么如果你能够真诚，保持谦卑，远离金钱等等的东西，那么这就会一直给你祝福，你要一直往上爬。多少次我们看到人们爬到很高的地位上，那拥有大的名声，但有的时候那并不是神所称为的高。那你记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那圣经预言说，每座山都要被削平，每个低洼之地都要被填平。瞧，那当那事出现时，你会以为应该是从天上派来火的战车才是，但事实却是来了一个身上裹着羊皮的穷人出来站在约旦河边传道，在泥泞的河边，甚至都不是在教堂里，但神称那个是伟大的。耶稣曾对门徒们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你拿所有的王来，大卫，那这先知，他一切的荣华，那还有所罗门，他们甚至都比不上约翰。然而他甚至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你不必在今世富足和有权才能在神面前成为伟大，你只需要内心保持谦卑，因为神称那是伟大的，他伟大到能使自己谦卑，那能凡事承担责任，能谦卑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那才叫伟大。我们发现那这个是神所说的，那接着他就从这里的讲台上第一次被宣告了，他完全照着所说的那样成就了。那接下来五旬节派的教会赶上了复兴，今天五旬节派教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教会。那去年他们登记了150万悔改归主的人，那不包括我们和那些宗派以外的人，去年的人数比其他新教徒 和天主教徒加在一起的人数还要多。那据我所知，天主教在全世界只有大约47万5千人归入了天主教里，但是五旬节派达到了150万人。神正在让他的教会预备好，没受过教育处在底层的人在大能中兴起，被圣灵所膏抹，没有带着教育等等的东西，却出去宣扬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在神的眼中，这个才是伟大的事。那后来我们注意到这些事如火燃烧了起来，圣灵也忠实于他自己的道，用手握住病人的恩赐运行了五年之后，一天晚上在加拿大女王城里贾纳，一个男人走到台上来，就在那儿，他的一生在圣灵面前都袒露无遗了，那就是主所应许的辨明人心的恩赐。这事儿传遍了全世界，他被印刷成了许多的语言，几乎传到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他。那接着仇敌进来取笑的说那是读心术，那还有许多的模仿者从中冒出来等等各样的事儿，但在这一切事儿的中间，神照样一直在往前进。神真实而忠诚地持守着自己的应许，每次他都这样行。那后来我们发现有一天我跟几个人到戴尔谷那里钓鱼，有伍德先生还有他弟弟，那他们本来是耶和华见证会的，刚刚才悔改信主受洗接受了这个信仰。那当我们在对岸钓鱼时，那这故事我跟你们讲过几次了，那伍德先生他说那个班克斯伍德，那现在是我们的一个理事，他说到有个老姐妹，那过去常常拿自家做的面包片还有那个牛油给他们吃，那他属于神的会的。他对他的弟弟说，莱尔，我们应该上去告诉他我们都得救了。那你知道我们所说的某些的话会深深的打动圣灵的，有些话能让神非常的喜悦。那当我们说那些话的时候，那我要你们注意你所说的，但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什么话是该说的。你的话要定你的是与非，你的话要么定你有罪，要么带给你祝福。那一定是班克斯无意之中说了正确的话，那因为他的话刚说完，那时我正坐在船尾，那用飞蝇钩在钓那个小蓝色的太阳鱼，那一边挂在鱼线上做鱼饵，因为鱼饵已经没有了。那我正在钓那些的小鱼儿，把它们放在桶里，那是用来钓鳟鱼的。当班克斯说完那句话后，忽然就有东西淋到了我，因为他说了正确的话，圣灵就发声说，主如此说，接下去的几个小时内你将会发现一只小动物从死里复活。我想可能是一只小猫，那我想我的小儿子因为把那个小猫掐得太重了，那掐得他都没气儿了，那在我们离开前他把猫给摔到了地上，那我想应该是那只小猫吧。但是我惊奇的是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坐在船上，那我知道班克斯在这儿，那我猜想莱尔也在莱尔在吗？班克斯，那我说莱尔如果你在请举起手，他一直都下来跟我们在一起。那他用一个长的鱼钩，他钓到了一条小蓝色的太阳鱼，那小鱼把整个的鱼钩都吞了下去。那他抓住那小鱼他不是把鱼钩从他嘴里边拉出来，而是把他整个都给他拉出来了，因为小鱼吞钩吞得太深了，他把鱼肚子肠子和鱼鳃等等都从嘴里给拉了出来。那然后莱尔就把它扔到了水里，那只是一条小鱼，就像我们前天晚上所钓的鱼那样，那可以切成上百片，那做鱼饵。那这个小东西颤动了四五下， 想要用嘴来呼吸，但做不到，因为他嘴里塞满了鱼鳃的等等的东西。然后莱尔说，小家伙，你算是玩完了，我继续钓鱼，那连想都没有想这事儿。然后神行事是如此的奇特，那忽然我感到有东西降在了那片林子的头顶上，那圣灵降下来说，站起来，他说，对那条小鱼说话，他得再一次得到生命。那小鱼浮在水面上已经死了有半个小时了，飘回到了杂草丛里。我说，小鱼啊，我能奉主耶稣的名赐给你生命。那小鱼就翻过身，摆动尾巴游了出来，拼命的从水里游走了。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班克斯伍德弟兄说，我们在这里正好。那莱尔说，那是在说我们，因为我对他说，小家伙，你算是玩完了。那他非常的激动。我说，不，不是的。那我尽力那安慰莱尔，我说，不是这回事。那接着这段的经文又出现在我面前，我至少还有100个痉挛的小孩子在排队等着祷告，还有许多人患白血病的，得癌症的，被结核吞噬的，瞎眼耳聋和哑巴的，我家里的册子上一页一页记满了他们。看起来一位蛮有怜悯的神所赐给的大能不应该用在一只微不足道的小鱼儿身上，但他仍然是神。为什么主不把他的大能用在城门口那些长大麻风的人身上呢？反倒用在了一棵小无花果树上。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神为要显明他的关心，他知道万事，他是掌管无花果树的神，他是掌管鱼的神，他是掌管受造之物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不管多小多微不足道的事儿，他都关心。所以这点是我们晓得，虽然我们渺小微不足道，但神仍然关心我们为他而做的事儿。他喜欢展示他的荣耀。那这一点深深的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简直昼夜不得安息。这是两年前的事儿了，这是不断的使我感到惊恐。我说，哦，对此我不能说什么，因为我无法把它放在赎罪记里。你无论说什么就必给你成了，你所说的就必成了。我曾站在这同一个讲台上，对着经文一带而过，忍着不要讲它，那又返回去，因为我害怕使用它。除非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否则你无法拥有信心。不久前有个人来找我，他说，伯纳弟兄，你认为基督徒吸烟是不对的吗？我说，你为什么问我呢？如果你心里有疑问，那就别碰它，永远不要。你无法拥有信心，除非你完全确信你是对的。当所有的阴影都飘散后，你就能有信心和自信心了。我若不知道我是在讲什么，我就无法走出来传讲这经文。但是我知道它是出于主的。你们许多人可以为我作证，那最近这两年以来，你们常常听到我在台上说，在某处要发生某事儿，我正在靠近的，我知道他很近了。看上去我就是不能够明白的。我说，我读了一节的经文，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做。因为经文，那尽管你可以加上解释，那要是有人问我，我可以对他们说点什么，然后就走开，然后转去讲别的事儿。但面对这个问题， 那就像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圣灵的洗是对还是错的一样，我们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他是对还是错的？我们必须要面对他。我们必须知道神的道永远是真实的。所以那在这一点上，那他反复出现，我把它记在脑子里，就是摆脱不了，无论我去哪儿，他总会临到我。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我想说，这怎么可能呢？那就是我在说话了。若那是我在说话，就不会有什么用处，我不能说什么，除非是说你所说过的话，因为我只能借着经文来说话。一切事儿都安息在赎罪祭里，在赎罪祭以外毫无祝福，因为在赎罪祭以外我们都是罪人。如果这只是一件普遍的事儿，是给每个人的，那每个人都会得救了。但能带给你祝福的是你对赎罪祭这个祝福的态度。那这就如同救恩一样，在神看来，当耶稣受死时我就得救了，但要等到他启示我说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也接受了他做我的救主，这时对我才有益处。每节经文都是这样的。那如果神向你启示神的医治是给你的，那他就是你的了。但你不能在这点上绊倒，必须得是从启示来的。当因他受的鞭伤你就得了医治，这一点被启示给你后，撒旦就不能够再做什么了。这就像我们从塞德斯堡来的年轻的弟兄说的，所有的魔鬼都动摇不了的，肯定是的。当什么事被启示出来后，那注意，后来在去年秋天，许多人对我说，为什么你一回家那每天早上就拿起猎枪到林子里去打猎呢？那我要你们知道，他是林子里的神，如同他是城里的神一样。他在那里怎样是神，在这里也怎样是神。神总是照着人的能力来与他们打交道，就像大卫，他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因为他是牧羊人，神以不同的方式启示。那在早晨我会很早起来，那大约四点多钟就去到林子里打松鼠去了。那我妻子甚至对我说，她说，比尔，你对打猎永远不会感到厌倦吗？瞧，这场战斗是要独自赢得的。我妻子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但这是一场征战，你必须独自站稳，无人能与你站在一起，那里只有给你和耶稣的空间。被误解了吗？肯定的。甚至我的小女儿利百加也这样，她说，如果我要嫁人，如果她提到要去打猎，我一定不会嫁给她的。她说，我知道我妈妈的经历，丈夫出门在外举办聚会，一回到家就抓起一把老猎枪或钓鱼竿就往林子里边冲去。我说，你愿意她那么做，还是愿意她拿一副的纸牌出去，或带某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子出去，让我看看你的观点。那天我回来后，他说，爸爸，我为那句话道歉，我打算嫁给一个像你这样喜欢打猎的男人，那么我也会与他一起去打猎。他说，我会跟他一块儿出去的。我说，好的，那也没问题，我希望你能跟你妈妈谈谈这点。但林子里有些的东西，当我第一次知道有神时，我就想悔改，我不知道该怎么悔改，我不知道该怎么跟神说话，所以我坐起来给他写了一封信，来请求他原谅我。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我知道我在林子里曾感觉到过某种的东西。我把信钉在树上，那这样他来到我在林子里看见过他的某个地方，他就会读那封信，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因为我很抱歉我过去没有侍奉他，我要他赦免我的过犯。后来我感到自己很羞愧，就取走了信。我说，如果他是个人，他就会像人那样的理解， 他是我的创造者。我走到棚子那里，开始跟他说话，好像跟人说话一样，他也回答了我，就像人回答我一样。后来那到了，让我这里定下了一些的日期，在10月12日，在10月12日或15日，那鹿的猎季在怀俄明州就开始了。12号是我能够打猎的最后一天。我们打算在12号，啊不，我说在10号出发。我们到了林子里，那是一个礼拜六。那礼拜天我讲到是11号。那星期我坐在后面的索斯曼弟兄和罗布逊弟兄，我们大家就出发到怀俄明州去打鹿。在10号的那个早晨，那将是那到了18号印第安纳州的猎季就结束了，那我们就不可能再打松鼠了。所以我说这是我能出去的最后一次了。我们召集了一大帮的人同去，让他们分头去到林子里。那后来我返回到那位于撒冷的一个我喜欢去的地方。打猎的季节已经过了，那松鼠不多了。我出去了几次，一次只能打到一只。所以那天早上我又去到了同一个林子里，天起了风，开始刮起来。那打过猎的人都知道这种早晨很糟糕。我找遍了整个的林子，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一只松鼠。我下到一条小溪的下游，想从那里另找一小片的林地看看。当我走进那片小林地时，发现那里有许多的核桃树和刺槐树，那树上的叶子都落光了，那只见一片光秃秃的矮树丛，在树丛边上那有两棵的美国梧桐，那松鼠是不会在梧桐树的周围活动的。那但从树上看，我觉得好像瞥到了，那我眼瞥到了一只松鼠正穿过林子往上跑，但它跑得很快。我说不必再打了，那这里有人，那农夫们正在林子附近摘玉米，松鼠是不会在那儿的。所以我就坐在那两棵树的中间，在温暖的阳光下，那我把脚搁在一棵树上，那后背靠在另一棵树上，我想那我要小睡一会儿。然后那当我返回的时候，就去叫班克斯弟兄、索斯曼弟兄，那还有其他的小伙子，然后上路。那当我坐在那里时对不起，我就坐在那棵树下，那舒服的蜷在那里，温暖的阳光就照在身上。有声音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那我说这经文现在又在我脑海里出现了。我说我在这里那还可以待一会儿时间，那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要去叫其他的小伙子了，那现在我要研究一下这期的经文。我说那这要怎么应用呢？我说这只有一种可能，那些的门徒当时是活在赎罪祭的另一边，赎罪祭是稍后才献上的，是几个星期后才献上的，是献赎罪祭之前的事。耶稣在赎罪祭的另一边赐给门徒能力，就如同他赐给众先知的一样。当我说众先知时，又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众先知是指着什么呢？那然后我开始思想这点，主是怎样与众先知打交道的。我在那里说了一会儿话后，那是在我心里，那只是在想。那最后我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就在我附近，那以致我好像是在跟某人在说话一样，那声音对我说，那是在赎罪祭里的，因为或男或女若能完全奉献给神，向神投降，神就会进来使用他们的声音，那就不再是人在说话，而是神在他里面说话。我想没错，那神又对我说，你认为这是谁呢？你是怎样在台上看见那些异象呢？你是怎么在这里看见那些异象呢？那是什么呢？你认为那是你自己的智慧，是你能预言某件事情吗？而每次他都逐次逐句的应验了。你认为那是你在说话吗？你有没有想过 有时候当圣灵进入信息里，而你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话，那时是谁在说话呢？当人说出的一点也不知晓的方言时，那是什么在说话呢？当人翻出那同样的方言，而他们两个都对此一无所知时，那是什么在说话呢？是那个个人，还是永生神的灵呢？我说的是真的，我明白了，那是神在说话。教会所需要的就是离主更进一步，更多的奉献自己，与主同活。当我坐在那里思想这事儿，有了一会儿功夫时，我觉察到自己正在跟某人说话。我听见了声音说，祈求，说出你所愿的，就必成就。我说你是在，我在跟谁说话？你是谁？是谁站在树丛这里？我能听到那与我说话的声音。你是谁在对我说话呢？我非常的激动，从树中间跳起来。我说请对我说话。你是谁？我不能看见你。我在那寻找那光，却什么也没看见。我大声叫起来，你是谁？你在哪儿？你要对我说什么？主啊，你在哪儿？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说，说出你所愿的，你就必得着。我说主啊，你正在改变我的事工吗？这是你过去所说过的那个改变吗？这就是要临到我的事吗？这就是要成就的事吗？就是我在那个小屋子里在异象中所看见的事吗？是那件事吗？就在那时，一种很深沉甜美的圣灵的恩膏把我提了起来，脚好像离开了地面，说，说出你所愿的，你就必得着。我站在那里惊呆了，他离开了，我什么也没有。我想，那么我能说什么呢？这里没有病人，什么也没有，我正在林子里，我能说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我想，怎么了？我失去理智了吗？我是不是思想神的话，思想的过头了，于是我的脑子都崩溃了。就在那时，我听到声音，就像你听到我的声音一样。他说，你不是在打猎吗？你不是还没有打到猎物吗？你想要什么就说什么。那我想到了这点，神说凡事要查验。我说主神啊，如果这是你，如果这是你要改变我事工的一个迹象，即从那些意象到某种我寻求了很久的更大的东西，我说那就让它成就，使你可以应允我的祷告。我站在那里一会儿，我想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并没有说祷告，他是说说出你所愿的，只要说出来，你的话就会成为实体，对这座山说，就比照你所说的给你成了。所以我把肩膀靠在了树上，我过去常猎枪打50码以外的靶子，所以那我看看四周，看有没有哪一棵树是离我有50码远的，那离我50码远，在树叶当中有一棵树。我说松鼠根本不可能爬到那棵树上去，而且附近有农夫正在摘玉米。我说但要有一只红松鼠从那树干顶端跑出来坐在那里，我就从这里向他射击。我话刚说完，那里就有了一只松鼠。我抖动了一下，瞄准打中了它，走过去把它捡了起来。我全身都在颤抖。我说可能那是偶然碰到的，那你知道人多么会怀疑，但你要很确定，除非你很确定，不然就什么也别做，这样你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我搓了搓脸，我一看正好打中了眼睛，所以我就上去坐在山边。我说主啊，在你的道上写着说， 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我说如果那是你，请原谅我的愚蠢，我求你像那样再给我一只松鼠。我说那么我就相信是你，那就是你，魔鬼就没有空子可以说那是偶然撞到的。然后我坐了下来，那不一会儿我所称为的那种超级的恩膏又来了，掠过我全身，我的脚几乎离开了地面。他说说你所愿的你就必得着。我朝林子里看过去，就看到了50码远还有另一棵树，有很多的灌木长在其中，葡萄藤啊等等的缠绕着树，那松鼠很少会出现在那样的树上。我说要另一只幼小的黑松鼠坐在那里，我把手放下来往林子四周看看，然后再往回看，就看到那里又坐这只黑松鼠正看着我。我射中了它，把它捡起来。我想哦，那我在发抖，我想想一想，那天上伟大大能的神就在这林子里，他以我自己的方式，我在这里打猎，他用这个向我确认，他要完全照着他15年前所告诉过我的话而行。我观察了一会儿，我说主啊，他必再次发生。他说说出松鼠要出现的位置。我说这次我要把他说了荒唐透顶。我说田边那根突出来的老树干光秃秃的，又白又光滑。我说要出来另一只的红松鼠，他要走到那根树干的顶端，然后远远望着田里的农夫，要那样成就。我往回看，那里没有松鼠。我看了大约5分钟还是没有松鼠。我说那么那有两只松鼠，那这已经不错了。我说两个就是见证了，我就这么相信了。那声音说，但你说还要有一只。我又等了5分钟什么也没有，我心里一直复述着这句话，你说还要有一只。我等了又等，那声音说你怀疑了吗？我说一点也不。我刚说完这话的树干上就出现了红松鼠，站着眺望着农夫。我站在这里，神是我的审判官。我射中了那只松鼠，我走过去把它捡了起来，穿过林子。那按照我跟那些小伙的约定会合的时间，那我已经晚了好几个小时了。我要看别处还有没有松鼠，没有了。然后我就回家把这事告诉了你们。那后来在11月7号我去了肯塔基州，我跟伍德弟兄的小舅子查尔考克斯站在那里，那他现在就站在那里的壁柱边。那还有托尼扎贝弟兄，那这里教会一位执事，那你在这儿吗托尼？啊，他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那托尼扎贝弟兄，那还有班克斯伍德弟兄。那我们到山里去打猎，那我走进林子里，松鼠非常的少，那地上有厚厚的树叶。那我开始往上走，进到林子里，有声音对我说，今早你想要多少只松鼠呢？那我说啊，我今年已经打了114只啊，应该说117只。我说如果再打3只就打够120只了，那打到一个偶数的数目就不打了。那我说还有，那让我能带6只回家，那比起吃别的肉我更喜欢吃松鼠肉。我说那如果我能再打3只就够了。我穿过林子又走了一小段路，哦，一只也没有，像查理他们那样的好猎手也只打到了一只。我说我那有声音说，你说话，你说要有3只就会有3只。我说这事曾经发生过。那下午晚些时候，我站在山脊上的一棵小树边，那恩膏大有能力的临到我，几乎都站不住了。然后他说，说话，无论你说什么都不要怀疑，就必得着你所说的。我说我要打到3只松鼠。他说他们要从哪里来？我说一只从那个方向来，一只从那个方向来，一只从后面这个方向来。我把这弄得很荒唐，神不在乎这看起来有多荒唐。 他是掌管环境的神。我站在那儿站了几分钟，我听不到从其他小伙子那里传来的射击声了。我刚好转过去看背后，那在上面的林子里大约90码远的地方，我想有东西在一根的树桩上，那我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跳走了，是一只灰松鼠。太远了，一路经过溪谷直到山脊的顶上，当他沿着树边走过来时，我射中了他，大约在90码远我射中了他。我说有一只了，我最好转过去在另一边找另一只，因为他们快要来了。瞧，神有方法把东西带来给你，使你对自己所谈论的事确信无疑。能高后来离开了我，那我等着朝着方向观察了约一个小时，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感到发冷。我想肯定的，如果是圣灵告诉我那些事，他肯定会准确应验的，因为我是在恩高临到我时说那些话的，他一定会应验的。现在请认真的听这一点，那这个要录成磁带传到全世界去。那就在我的左边，我一直在观察。那过了一会儿，我抬头看一棵树，从一棵山毛榉树的后面过来了一只灰松鼠。我说正好是那个方向，没错，说我转下来举枪向他射击，又一只松鼠过来了。我说正好是两只，加在一起刚好三只。我举起枪射中了第一只松鼠，另一只跑到了一根的原木底下。我能看见他窜过了一棵的山核的树，那或别的树，钻到了原木底下。那个原木的尾部有这么高，那大约翘起1英尺高。那我能看见那只松鼠，我打死了第一只。我说现在我要打另一只，那我瞄准了枪，把十字线对准了他的耳朵，那离得还不到40-50码远，开了枪却击中了原木，那松鼠连动都没动。我又装进一粒子弹，他转过身钻到了原木底下，跑到另一头去了。我又瞄准枪，尽我所能的对准目标，我一整年只有5枪没有打中。所以那我瞄准枪来了一个最佳的射击，扣了扳机，我打到了他上面约4英寸的地方。我说我一定是把瞄准镜给弄歪了。然后我又观察了一下，那松鼠往上跑，从林子边跑了出来，侧边朝着我。瞧，我说我把瞄准镜弄歪了，那我要打着侧面的胸腔。那我拿起枪，那对好十字线，那我想可能是我发冷抖动。那我想我打第一支的时候也没有发冷也没有抖动啊，那中间间隔也就才1-2分钟，是一样的。我抓过一根树枝放在手上，那稳稳地支撑着枪，对准松鼠的胸腔射击，开了枪，我打到了离它下面1英尺的地方。我又装了一粒子弹，枪筒是空的。我装子弹时，我说如果它还站在那里，我就要击中它。当我向它射击时，松鼠穿过林子往上面跑去了。我站在那里，我想怎么回事？3发子弹都没打中。我打114发，只有5发没有打中过。我说那怎么可能呢？我的枪肯定坏了。就在那时，那声音临到了我，他说你不能从这个方向打松鼠，他必须要从那个方向来。神的道是完美的，不能从南面向他开枪，他要从北面过来。那我说那我就要转到这边来，看他从北面过来。我又给枪装了子弹，观察着。我说如果他过来，他会走得很靠近，那我不喜欢近距离的射击，那不是运动，那样做不好。那所以那里的矮树丛，我说我要从北面打到这一只，因为我是那么说的。所以我就这样站着看，我说那天已经晚了，我说已经3:03了，那到了4点我就必须得离开了，因为有了2只了，因为那些的伙计还在等着我呢。那我又等了一会儿，那4点到了，那4:03了，我说那我要去拿我的松鼠了。我上了山拿了松鼠，又返回了。天很黑了，我几乎看不见溪谷了。那我开始往溪谷下面走，那我走下溪谷时天很黑了。那我经过刚才所站过的地方时，有声音对我说，你不想上去那里打那只松鼠吗？我说我现在怎么能看得见它呢？那么一个小的瞄准镜，那很小的打靶用的瞄准镜，光线根本不够，我只能看见我前面几英尺远的地方了。我说我怎么能看得见他呢？他说但你说要有另一只。我真希望我能把这点讲清楚。 那让我用什么方法叫你们看到，那明白的到底意味着什么，朋友？只要在那种恩膏下，不是我在说话，而是神在说话。我又走了几步，他说转回去朝着北面走，你的松鼠在那里。我转过身，我说主神呢、啊、我一点也不怀疑，我开始朝着北面往后走。那许多坐在这里的人都知道这点，我开始朝着北面往后走，一直上到山脊，在50或60码远的地方看见一只松鼠跑到了树上，光线刚刚够我能够看得见的。我用瞄准镜在树上上下的搜索松鼠，那没有发现松鼠。那过一会儿我想，我看到那上面的树上有一个树瘤，那天很黑了，我说那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试试，我就开了枪，枪响的时候有只松鼠在树上跑到下面去了，我听到了落地的声音，我想它跳走了。就在同一时间，离了大约20英尺远的地方，那有一只跑到了一棵的白橡树上面，我说它把一只赶下去，把另一只赶上来了。那现在肯定的说，那我既然在那种恩膏下说了要这样成就，那么你必不会让我打不中的，那你正在确认我的事工，那你将会六次向我确认这事工，六次人的数字。我说你不会让我打不中他的。我上下看着那棵树，我想我在树梢上看见了一些叶子，我看有东西在那里动，我就拿起枪射击，那只松鼠掉到了地上，完全死了。我爬到山上，又欢喜又快乐。我走到左边的第一棵树底下，那松鼠就躺在那里。哦，我说我知道我打到了那只，但这只我可就不确定了。我说主啊，你还多给了我这一只，那我过去要找到另一只松鼠，但它不在那儿。我看了又看，在叶子底下找，掀开一些的碎块，掰开一根的老原木，没有别的，只有一根原木躺在30码远的地方。我把老原木掰成了碎块，在下面找，手伸到叶子里去摸，在那里根本没有松鼠。那我继续向上，看见山顶上凸起一根又大又老的树干，我爬到那根树干那里，那里有个很小的洞，我在洞里摸，我以为我摸到了那只松鼠，我一把它挑起来，它又掉了下来。那让我正，我说啊、哦，我拿不到它了，那明天早上那我带小伙子们回到这里来拿，那我必须告诉他们。那我就下山到查理弟兄那里，我把洞口堵住，那下山到查理弟兄他们那里告诉了他们。那天晚上我们到他们家吃晚饭，那在主的同在中我们都很喜乐。那上床之前，查理弟兄请托尼扎贝尔弟兄，那他在后面来，让他带领做个祷告。那我说这个不是要与托尼弟兄过不去啊，或伤害他，他是我所认识的基督徒绅士中最优秀的一个。那我只是要让你们看到主是怎么做工的。那托尼那天晚上祷告说，主神呢、啊，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弟兄所告诉我们的是真实的，明天让他在那个树桩里找到那只松鼠。那是我从来没有在恩膏下说会在树桩里找到一只松鼠。我说我射中了松鼠，那当然我找不到那只松鼠，因为如果我找到了，那就多过我所说的了，要跟我在恩膏下所说的一模一样，那那才是神要做的事。所以我没有对这点说什么。那像很多时候人们说伯纳弟兄如此如此说，当伯纳弟兄说什么时，那跟他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当神说什么时，那才永远是真实的。但托尼弟兄没有明白这点，他说如果那只松鼠在那里，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弟兄所告诉我们的是真实的。那伍德弟兄、查理弟兄他们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那天晚上我跟托尼弟兄睡，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在餐桌上谈话，那我那天的天气糟透了，那托尼弟兄说，哦，有一件事，今早伯纳弟兄可能要从那个树桩里，从那棵树里找到那只松鼠。我说托尼弟兄，我从来没有说松鼠在那里，我说我能摸到它，我一把它挑起来它又掉了下去。那他说它会在那里，它就在那树桩子里。我们上了山，我离开了车后就开始又转回去，那说有什么事也不对头，那我最好现在告诉托尼，因为要是那只松鼠不在那洞里，不在那树桩里，我就根本不会带着松鼠回来。那么照着他昨晚祷告的那样，他就仍然会相信我所说的是一个谎言。我说神啊，在我的圣经面前，你知道我说的实在是真实的，神知道那是真实的，说的都是真话。 我继续走，有东西领着我走，我穿过林子上去打猎。我一直在想，要是那只松鼠不在那儿会怎么办？那给了我一把猎刀，那我就能够把洞切得大一点，可以伸进手把松鼠掏出来。有声音对我说，松鼠或在那儿或不在那儿有什么两样的？我说，他不会信我的。他曾祷告说，我们若找到那个松鼠，他就知道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的是真实的。那个伟大的恩膏又临到了，说你只要说那只松鼠在那儿，你就会得着的。我想肯定的说，肯定的，这恩膏临到我正好有七次。我说那是你吗？他说说出你所愿意的。我说我必找到那只松鼠。然后呢，恩膏就离开了我。我打猎一直打到9:30，那时我们打算下去弄几条狗来，那他们打算那么做。那我9:30上了山，往那个洞里看去，到处摸，那切大了洞口，但洞里根本没有松鼠。我到处的摸，那我那一天挑起来的其实都是一些细细的草根或小树根，我把它们挑起来感觉一下。那当时我是用一根的棍伸进去，然后把树根挑了起来，结果它又掉下来。那我以为是挑起了松鼠，那它从棍子上掉下去了，其实都是一些的小树根之类的东西，里边根本没有松鼠。我想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说现在已经9:30了，我得走回去了。我抓起猎枪就开始下山。那声音说，你不是说你被找到那只松鼠吗？我说我上哪里去找到啊？神他是我的庄严的审判官，他的道就在这里。我已经是个50岁的人了，福音的传道人，正站在这个讲台上。那声音说，看一下那块小树皮的底下。我说主啊，我一点也不会怀疑你。我走过去捡起那块树皮，但松鼠不在那里。我想我是，但就在我拿起来之前，有声音说，要是它不在那儿怎么办？我说我的必定会在那儿的。我拿起那块树皮，松鼠不在那儿。我惊讶地往下看，我看见一块灰色的东西从叶子底下凸了出来。我扒开一看，松鼠就躺在那里，完全与他所告诉我要做的事一模一样。我就下山告诉他们这事儿，我们都很喜乐。我走到汽车边，查理和班克斯正站在那里谈话。那这真是奇怪，托尼那么爱伯拉罕弟兄，他怎么会在祷告中那么说呢？为什么他怀疑他的话那么说呢？瞧，他必须要那样说，因为神知道今早我要站在这讲台上说这件事儿。你必须要注意到是人所说的话还是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才是真实的。然后我想，赞美归于神，我就下山了。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就回来了。那乔治莱特弟兄几年来一直在做圣餐用的酒，那我就要结束了。一直为教会做圣餐用的酒，罗伊罗伯逊弟兄他就坐在后面，那叫我说，伯兰弟兄，我们到莱特弟兄那里拿圣餐用的酒吧。那他和他一家都坐在这里。那现在请注意听这一点，我们要结束了。神哪，我们早上一大早就到了莱特家，像平常一样，他们非常热情地出来迎接我们。那我们谈到了酒的事儿，那小伊丽丝也坐在那儿，那个弹琴的小姑娘，我爱她，像我们教会的人爱她一样，不仅是我，教会的人都爱她，这就像是我们的亲姐妹一样。莱特家是最早的一个家庭，那还有一个是斯洛特家，那罗伊斯洛特他们，莱特家或斯宾塞太太，他们是最早来这个教会的家庭之一。我想莱特家来这里已经有25或26年了。我一直在为那个小姑娘祷告了又祷告，我祷告要看见神医治她，我看见许多比她严重的多的病痛都得了医治。我进食，我祈求，我渴望，我流着泪呼求主来医治这个小姑娘。可怜的小姑娘，当然还是个小婴孩时就残疾了，可能是得了小儿麻痹症，就使得手和脚都变形了。她受了很多年的苦，我们第一次为她祷告后， 他就不再疼了，那是26年前的事了。那他又胃病或牙疼时，那我就马上过去为他祷告，那我知道主会除去他的病的。但那个痛苦，那我见过的坐在这会堂里其他的残疾人都站了起来走了，而他还是遭受那个痛苦等等，我纳闷为什么那个小姑娘不能走路呢。主啊，显现在他头上吧，让光明的天使荫蔽的孩子，这样我就能够说主如此说。如果那个取决于我，我就会说出来，但那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主。我留意到了这点。那我们回来了，他想要吃兔肉，那我的弟兄和我就出去打了两只兔子给他带了回来。那莱特太太他们已经做好了饭，那吃饭的时候，那海蒂莫西尔姐妹她刚失去了丈夫，那几年前是我给他们证婚的，那他们有两个好孩子。那瓦特先生死了，他儿子在拖拉机下边发现他被压死了，那小男孩就精神崩溃了，他受了打击。伍德弟兄和我有一天晚上下去那里待到晚上，他妈妈和叔叔陪他在那儿，主使他康复了，他今早也坐在这里。他母亲很关心他，那他正处在青少年的时期，15岁左右开始同世人交往，他弟弟也快23岁了。那海蒂莱特姐妹，你们大家都认识的，我们叫他莱特，他的姓是莫西尔。那他是个忠诚的人，一个小家庭妇女，住在山里偏僻的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里边。那他用铲子和锄头干活，用锄头把一块玉米地的杂草除掉，尽力维持家庭的生计。他很忠心的干活。那我坐在餐桌边吃饭时，那我解释了什么是信心。我说如果有那样的信心，如果我看见希尔比弟兄这样坐着的意象，每个人坐着的方式，那海蒂姐妹坐在很后面，那对着另一个房间，她话不太多，她从来都没有什么话。那时候我们正在谈话，我说如果主给我显示一个意象，说什么事要发生，那么就会把它说出来，那个能提升我的信心。我说当主给我显示什么事要发生时，那么我就确信一定会那样发生。如果是主显示给我的话，我说我来这里，如果那个生病的小姑娘站在那里，主显示给我看她要得医治，我就会来这儿站在路上看看各样东西是不是跟她所告诉我的一模一样，然后就说主如此说，伊丽丝站起来行走。我说你们就会看见她那两双小腿伸直了，那两双小手伸直了，她就能从那里边站起来行走，归荣耀归给神。我说如果是那样临到我的话，那我正在告诉他们这个经历。我说你知道吗，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儿。那班克斯伍德弟兄也坐在餐桌边，在我隔壁。那在隔壁是那海蒂姐妹坐在很后面，那两个小男孩坐在这里，莱特太太和莱特先生，那还有希尔比都坐在我的左边。现在注意听，不要错过这点，那要让你们看到神的至高无上。我们正在谈话，我说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儿，是什么把那些的松鼠放在那儿的？林子里原来并没有松鼠。我一直都在打猎，即使我不是最好的猎手，但是我从小就开始打猎了。我到处都找遍了，结果他们出现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不要他们出现的地方都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我说是什么把他们放在那儿的？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事工就要发生改变了？亚伯拉罕的神正在像他对亚伯拉罕所做过的那样确认他的应许。当他到了山顶上时，他需要一个祭物代替他的儿子。耶和华以勒行了一件神迹，在100英里的地方放了一只公羊，他要走三天的路程，一个普通人每天可走25英里。亚伯拉罕抬起头看见了远处的山，然后就往那山上去，到了山顶，那若是有公羊，一只绵羊在那里，野兽早就把它吃掉了。 而且在山上也没有水，那只公羊怎么会爬到那里的？这怎么一回事？神需要一个祭物，向亚伯拉罕证明他是耶和华以勒，正是这位创造的神说的话，公羊就出现在那儿了。那这不是一个异象，他杀了那只公羊，从那动物身上流出了血，那不是异象，那是一只公羊。我说这同一位神，哈利路亚，那位耶和华以勒。他过去在山上对亚伯拉罕来说怎么是耶和华以勒，今天也照样是耶和华以勒，他仍然可以为他的荣耀而造出一只动物来。这些松鼠不是异象，我射中了他们，血从他们的身上流了出来，我把他们收拾好了而且吃了，他们不是异象，他们是松鼠。我说同一位耶和华以勒想把他的应许给我，那时候我的头脑又沉重又迟钝，他能说话使我所需要的出现，就像他能说话是亚伯拉罕所需要的出现一样。我话还没说完，海蒂姐妹她现在正坐在那里哭，她本来一句话也没有说，那时她说这完全是真理，她说了正确的话，她跟班克斯在那里说的一样，我听到她的声音好像扫过我的耳朵，朝着林子里刮了过去。莱特太太和她小女儿坐在后面，想要解释伊丽丝所说的话，但我听不见莱特太太的话。那个超级的恩膏扫过我的全身，说告诉海蒂，她在神的面前蒙恩了。谁会想到呢？说，告诉她，求任何她所愿的，然后你就借着这恩赐讲出来，就必出现。无论他求什么，说出来就必出现。我看着海蒂姐妹，这是第一次行在人类的身上。我说海蒂姐妹，你要什么就求吧，神必把它赐给你。你是怎么看这点的呢？这点有没有进到你里边呢？借着动物主七次确认了这一点，七是神完全的数字，现在这是第一次发生在人类的身上。他选择了什么呢？是某个伟大的贵族吗？某个著名的传道人吗？是一个贫穷的小寡妇，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神知道他在干什么。我说你要什么就求吧。海蒂对我说，潘兰弟兄，你什么意思？我说你心里愿意什么就求什么，他必马上就兑现。这样你就知道天上的主神回应了，他的圣经是真实的。我第一次拥有那新的恩赐，我的第一次恩膏，我几乎什么都听不见了。他四处看看，我们在谈的残疾的小妹妹的事儿。我说哦，不要疑惑，我心里说几分钟内小伊丽丝将会跳起来归荣耀给神。海蒂四处看看，到处看，她说贝尔弟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两个儿子得救。哦，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大的了。她可能求得到$10,000，她会得到的。要是一个百万富翁再求另一个百万的会怎么样呢？神知道他会求什么的。海蒂姐妹，至少有七个或八个见证人站在那儿，那事发生时你们在场的人请举起手来。这会堂里的那事发生时在场的1,2,3,4,5,6,7 七个人，八个人，那事发生时在场的有八个人。我说你要什么就求吧，因为神必把它给我，要我照着你要的给你。他说他的两个儿子正处在青少年的悖逆期，开始要走岔路了。他说我要我两个儿子得救。我说靠着 神的旨意，靠着神的大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所愿的赐给你。他的两个儿子在神的大能下颤抖，整个的房子都在摇动。班克斯倒在了他的盘子上，希尔比抓住还得大声的尖叫，甚至你在两个街区外都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两个孩子泪珠从脸颊上滚落下来，当时就完全得到了他们所求的。哦，这是第一次用在了人类的身上，你们无论求什么就必给你们成了。今早他的儿子们就跟他坐在这儿，他会祈求什么呢？要是祈求他的妹妹得医治会怎么样呢？要是他祈求那个会怎么样？那个小姑娘会得医治，但他的两个儿子就失丧了。要是那个穷寡妇，他告诉我他想要给这个教会抵押50美元来帮助建新教堂，那罗伯逊弟兄不愿收，只收了他20美元。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还给他那20美元，但神在我心里对我说，不是在意象中，而是在心里，耶稣曾站在那里看着一个寡妇投入三个小钱，而那里已经有成千上万的钱了，你会怎么做呢？我说我站在边上说我们不缺了，姐妹，我们已经有很多的钱了。但耶稣从来没有那么说，他让他继续那么做，因为主知道后面有什么在等着的。所以愿神作证，他是我的审判官，神知道他后面有什么等着的。我把手伸到口袋里要从钱包里拿出20美元还给他，然后说海丽姐妹，但主说不要那么做。过了几分钟，我们谈到了耶和华以勒的问题，他说那完全是真理，这话是从一个穷寡妇的内心里所发出的。神知道他会求那最大的事儿，只要还有天，当星星没了，月亮不再有了，地不再有了，海不再有了，那两个孩子也将活到永恒，与同一位赐下不死之应许的耶和华以勒同在。神的应许不能废去。我正在盼望将要来到的在圣何塞那边举办的聚会，哦，愿这事工出现。那当恩高临到时，你愿意什么就求。我有完全的确据，当恩高临到，无论神要我们祈求什么，都必定会完全那样发生，必须是那样。因为你若对这座山说，瞧，不是你在说，那不是你，是神，是你要完全的向神降服。那注意看古时的众先知，我们就要结束了。古时的众先知，他们看见主耶稣的到来，他们大大受到了圣灵的感动，就说出话来，似乎是他们自己的话一样。看看大卫在诗篇22篇里哭喊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不是大卫，那是800年后的基督在喊。我的骨头瞪眼看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够救自己。大卫这样说似乎是在讲他自己，其实是神的灵在他里边，是基督在说话。哦，神配得赞美，带着完全的能力进入他的教会，在他的子民中运行，展开他怜悯的伟大翅膀，愿他得着赞美。我没有时间继续讲道了，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今早这里是否有人，或者在这里还有多少人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预备好去迎接神呢？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伯纳弟兄请为我祷告，我们不能带你来到祭坛边，因为祭坛边已经挤满了人。神祝福你弟兄，你姐妹，你弟兄，你还有后面的你，周围的，那你年轻的女士，你有的弟兄，还有在很后面的，在四周围的，神看见了你们的手。如果在没有公羊的地方，神能使一只公羊出现，如果他能使动物出现，如果在观音山脚下一棵小无花果树的生长，或躺在水里死去了一条小鱼，他岂不更知道你心里的愿望吗？他肯定知道的。 他知道你需要他，祈求就给你们，你们祈求信必得着，就必得着了。那是你们举起手的是圣灵吗？如果是，那么那恩膏就在你们身上，然后祈求相信神，你就必得着所求的。天父，现在已经快到中午了，今早照着你的道，我讲了这么长的时间关于你神圣恩典的事。经上记着说，我们的主耶稣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我们知道那些事儿是真实的，你能够辨明人的思想。你曾说出了彼得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父亲叫什么名字。你曾告诉腓力，当他带拿但业来的时候，而不是告诉拿但业，你看见他来之前曾在树底下。你曾告诉井边那个妇人，他有几个丈夫。哦，没有什么能向你隐藏，你晓得万事，那是你的作为。后来我们看见你对那棵无花果树说话，哦主啊，我相信那饼和鱼成倍增加的时刻快要到了，兽的印记也快要到了，教会的联合，教会联合会快要到了，他们会弄出一个标志，一个联合起来的教会，其他人都不能买卖了，但这搅扰不到你的教会，因为你的圣灵必引导他们，喂养他们，如同你在旷野引导以色列人一样。你是神，不要让我们错过了这个，主啊，让我们保持忠心，让我们一直真实。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还会再发生，主啊，也许是今天早上，也许今天要再次发生在这个会堂里，我相信他会的，主啊，相信你会把信心放在人们的心里，也知道我没有被误导或者说一件错误的事儿，我是照着他所临到的方式说的，尽我心里所知道的说的。主啊，查验我的言语，掂量一下他们，我知道你已经向我证实了，正如我说的有七次过后也马上就知道了，我第一次在人身上说了这事儿，在他说话的那一刻他就得到了他心里所愿的。主啊，今早这里也有许多的愿望，你别恩膏你的仆人，主啊，愿你赐下那恩膏来，让我今早能得到那恩膏。若有人有需要，愿你对我说话，主啊，当他们说出来时，无论是什么，无论你愿意谁，那都愿他成就。现在我就知道所说的不是我在说，而是你在说，主啊，我把自己交托给你。在我离开这事工之前，那些旧事的意象等等，我曾在这祭坛边重新献上了自己，投身于传扬福音，行神迹奇事。我今早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你，服侍你，主啊。这件事第一次被说出来，主啊，它第一次被彰显了。这里坐着几个见证人，主神呢，如果在我这个老躯壳上有什么东西是能让你来使用的，我是你的，主啊，把我拿去塑造我，雕琢我，主啊，用它来做些事儿，使你得着尊崇荣耀，使它扩展到其他的传道人当中，差它去了世界的四方去。时间很迟了，耶稣快来了，祝福你所有的百姓，拯救失丧的人，今早那些在这举起手的人，求你拯救他们，主啊，赐给他们圣灵，愿他们把生命献给你。祝福这个小教会，主啊，牧师，这里的每一个的牧师，每一个传福音的教师，其他教会的成员，神啊，作为一群人， 我们把自己献给你，拿去我们，使用我们，主，我们是你的，盼望某一天能平平安安地来到你的面前。现在若这里有生病的，不遭受痛苦的人，愿他们今早得着医治，愿你的恩典和永恒的祝福落在他们身上。当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祷告时，祈求你愿圣灵来行他预定要行的事，求你应允父王。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祈求这个祝福，阿们。那我已经告诉了你们是真正的事实，正如神所启示所行的，我照实告诉了你们这事实。现在我急切地寻求并盼望你们的带导。我知道像我这样年纪的人，那我50岁了，那天早上我的妻子说，我已经50岁了，亲爱的，如果要为主做点什么，我觉得赶快了。她说，比尔，神训练了摩西80年，她说他会训练你另一个50年，只为要你服侍他一天。他对你有一个旨意，所以只要站稳了。我想这真是很多的智慧，只要站稳了，神照着他伟大的计划走每一步，只要安静，不要试图去推他，那这样你会跑到主的前面去了，跟随比走在前头要好得多，因为主才是引导者。那对我这里的这个小教会来说，我这些如此忠心的小羊群，他们在世界各地为我祷告，我相信将迎来另一次世界性的震动。我告诉你们的这些事儿都是真的，在审判之日，我要在那边带着同样的事儿来面对你们，可与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样的真实。那我肯定你们大家都能够明白的是什么，那是要来的更大更深的圣灵的恩膏。如何进入的恩膏我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需要神把你放到里面去，所以你们只要甜美谦卑的去生活，竭力与神亲近，不要怀疑他，只要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为你的益处，凡事都是完全正确的在运行着。行，那要记住，你是绵羊，他是鸽子，鸽子引导羔羊。那羔羊和鸽子有着同样的性情，鸽子是空中所有鸟类中最温柔的，羔羊是地上所有走兽中最温柔的，所以瞧，他们的灵彼此是一致的。那鸽子是不会落在狼身上的，瞧，它不会待在那儿的，狼是一个杀手，而羊羔是温柔的，所以你看必须得是羊羔和鸽子一个引导另一个。那你看到鸽子要引羊羔去了哪里吗？他一路引导的去到哥哥他钉十字架，他也没有开口。当然吐的唾沫时他从不反吐他们，当然打的时他从不反手，他一直往前进，知道他是为着神的荣耀他在行神的旨意。海蒂姐妹，我们的年纪差不多，乔治莱特弟兄，他的爸爸，他的儿子，母亲，还有希尔比。那我这么说，我猜想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马上站起来走出了屋子。我从来没有，我有过一次就有3万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得救的经历，在南非归向了基督。我想那是我曾感觉到的最强烈的恩膏，但是永远无法从那天在乔治莱特家的恩膏相提并论。我从未有过像那样的感觉，整个的房间看上去就像是神荣耀的光辉。那海蒂姐妹是很安静很虔诚的妇人，从来不大声说话的，但当圣灵临到的房子时，你能从一个街区以外听到他的喊叫声，那里的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太奇妙了。 我们可能会活得很长，但海蒂姐妹，只要我们脑海里还有记忆，我们就将记住海蒂莱特姐妹。那为什么知道我告诉你们的完全是真实的？能请你举一下手吗，海蒂姐妹？那这样，那莱特姐妹和你们都在那里，都在那儿，那你们都，你们能看见他们？那只要他们都在这里，那请你站起来，海蒂姐妹。那这就是那位神迹临到的小寡妇，那第一个越过了世上的所有人，因为这事第一次临到了这个贫穷、谦卑、可爱的寡妇身上。她生活在山脚下，在那里一块养淡水龙虾的基地上种植玉米，那尽力地照顾她的孩子。她是自从基督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就求的日子以来，神第一次所尊重的人。我说我奉主的名向任何人挑战，当那灵临到那样说的时候，我不在乎你求什么，都必得着。你知道为什么那些的富豪或那样的大人物得不到吗？因为神知道他们会求一些对他们没有用的东西。神把它赐给那些神知道他们会求正确事的人。那富人还能求什么更大的东西呢？还有什么更大的呢？告诉我他能求什么比这更大的事呢？他母亲和父亲得救了，他妹妹得救了，那个时候除了那两个儿子还没有得救，全家都得救了。他们是穷人。希尔比告诉我，他从好收成中得到稳定的收入，他一年的净收入也才600美元。他一直的工作直到孩子，那他像我的年纪整个身体都垮了，他现在要照顾他的爸爸妈妈，他们都老了，还要尽力照顾了受病痛的妹妹，但他得救了。那莱特弟兄他们都得救了，但那两个孩子还没有得救，所以海蒂姐妹就求让他的孩子得救。只要有永恒存在，他可以求10,000美元也能够得到，他可以求任何他想要的东西。那神在赐下的恩膏之前就知道你会求什么。没错，海蒂姐妹是这样的。我说你愿意什么就求，你心里盼望什么就求，海蒂是这样的吗？海蒂姐妹，行，你要什么就求，不管的是什么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求。神对我说，只要说出他所求的，他就必得着了。神说你求吧，不管你想要什么，结果他就求了。哦，弟兄姐妹，你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什么日子吗？一个最荣耀的日子，就是天上的神把你要什么就求，他就被赐给你，放在了人类当中。瞧，我知道这对我的头脑来说太深奥了，但我希望我的心能尽量多的装下的。这是我靠着他而活，我靠着他兴旺，我靠着他去了西部，我靠着他走进聚会中，我靠着他而活。神的道是正确的，那就我所知的，那是最后要发生的事儿。我不知道别的，这可能就是要赐给人类的。你们愿意什么就求，不管是什么，只要求就必给你们。你能够看见这智慧吗？多少人相信这妇人所求的是人所能求的最大的事儿？让我看看你们的手。你能够想象每一个妇人有一个受病痛的妹妹，她本可以求她得医治，一个穷苦的妇人，她父母贫穷，他们都贫穷，她本来可以求得到一些钱，也能得到，她本可以求多得一些的寿数，也能得到，但她求了人所能求的最大的事儿，就是她还没有得救的家人的救恩，并且得到了。阿们，那是重要的事儿。靠着同一位赐下应许的神得到了救恩。神呢，我多么爱他。那我们要，那这里有病人要接受祷告的吗？请举一下手。前几个晚上有位妇人，那我相信他们有三个是从加利福尼亚或别的什么州来的。那他们告诉我，他说我们来过两三次了，分了祷告卡，但我们的号码没有叫到。那我答应他，如果他留下来今早，那我会为病人祷告。当我们在运行辨别恩赐等其他事的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在这儿？那我想你们都在，每个人都在。那我们知道那是真的，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那个了。哦，颂赞归于神，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那个了。 也许它会发生，我不知道神今早行什么事，但对你们生病受病痛折磨的人来说，我要你们一次上来几个人，那让这边的这些人上来，那我们就能先为这边的人这些人祷告，那也许我们能这么做，那上来这里姐妹就在这里排好队，那因为没有啊，我们得让他们从啊另一条的通道上回去，让他们再回到原位。那啊，从今早这位小弟兄所谈论的方式，我能看出来他相信神的医治，那我知道他相信神的大能。今早这里还有别的传道人相信神医治病人的传道人吗？那如果有，如果他们愿意，那请上来这儿，那过来这儿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要为病人和受病痛的人祷告。那任何一位相信神医治病人的弟兄，神祝福你先生，过来吧好吗？我们请你过来这里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不知道圣灵要行什么事，那圣灵可能这时候要行他那天在莱特姐妹家所行的事，我相信他会的，我不知道。那你们明白多少人知道，那像以前那些看到异象最初临到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我不知道他们何时来，那他们要做什么，凡事都在神的旨意中，都是由神来控制的，多少人知道这个，神不会给人东西让他们去自己去控制，如果他们能控制，那就不是神了，那就不是神的了，那就是。那我要你们想想这个朋友，在这个卑微的小地方，那麦克弟兄丝毫没有一点的怀疑，主绝对是大大的祝福了我们，并且完全行了他所应许要行的事。多少人听过超感官知觉？那许多人听过了，那完全是神话，是通灵术。但你知道他们不能，那些东西不会长久，他们持续不了多久，他们永远也无法成为实际物质的东西。他们坐在那里拿着，那他们说要一个灵，那要一个灵，他们试图给他拍照或别的什么，他们做不到的。瞧的是他不在那里，那是心理上的，精神上的，看到吗？但神所行的是完美的。当摩西把杖扔下去时，那术士也扔下他的杖，他们都变成了蛇，对不对？但是亚尼和羊皮的杖如何呢？摩西的杖把他们吞了下去。当摩西把杖拿起来，仍变为杖。但他们的杖去了哪儿？在摩西的杖里头了。行，你看不见他了。当神行什么事时，他神的事成为事实。那他们告诉我，那圣灵啊，你知道他们说啊，那只是们变激动了，那只是头脑上的东西，那些异象啊等等东西，那也不过都是读心术。当乔治莱西检验那张照片时，那主的那位天使，你们许多站在这里的人见过他在那河上，那见过许多次了。他说，伯朗弟兄，这台相机的机械眼是不会接受心理学的。他说那光就在那里，就是这样，它是永恒的，是真实的。所以你看，那是同一位神的天使，那要注意，他的性情证明了。当主在地上时，他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是神的显现。那耶稣说，在等不多时，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所行的事，我所行的事，你们也要行。现在当他来的时候，要注意看，人可以说任何的事，但当神支持的时，就是那事儿成为了真理。那现在要注意那位天使的性情，当主得到一个完全顺服他的人时，他就会行耶稣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因为如果我们是从神的灵生的，就是神的儿女了，好了吗？这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必须要有证据来证明，显明的是对的。所以我们的救恩绝对是完全的。诸天的神，他的众先知都说到了主耶稣的到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应验了每一个预言，有许多是在十字架上应验的，为我们的过犯压伤。那还有大卫说的，我的神离弃了我。当神差先知来，先知就说出话来，若那是出于神的，神会证明那是真实的。神说过，这样就能够认出他们来。他们若说话，所说的应验了，就要信他，因为我与他们同在。如果没有应验，那么他们就不是，他们就是假先知。他说要记下他们，看应验了没有。那瞧，如果神借着圣先知说话，说到了弥赛亚的到来，为了神的荣耀和尊贵，如果我知道明年秋天谁将成为总统， 就讲出来，那就是预言，没错。但神不预言那样的事，就是哦，那只是好玩。神做事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行，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当弥赛亚离开的时候，我想问你们各位，为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天主教的、路德派的、五旬节派的、拿撒勒派的、天路圣节派的，你们所有的人，我问你们一件事儿：你不认为那位众先知的王耶稣，他会晓得如何设立他自己的教会吗？如果众先知都说到了他，也指向他，主想要设立的是什么样的教会呢？当他离开时，他说，当他还在地上时，他对彼得说，在神知道的启示上，他说要把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对不对？好的，当他在他离开之前，在马可福音16章，他说信的人必有这些神迹奇事随着，他说过这点吗？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什么毒物，他还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对不对？这些神迹要随着他的教会，那不是一个宗派，而是一个由神所立，被圣灵充满，由天上所生的教会，是一个设立起来的，从各个宗派出来的组织，是一帮真正相信的人。那这些跟我站在一起的传道人，我们是人，他是神，但我们在这里代表他，我们在这儿告诉你们，神已经差我们做这个工作，按手在病人身上，这些神迹要随着他们，主所说的这些的神迹，所有的神迹要随着信的人，他们就是这样随着的，他们在随着。神不偏待人，他为海地做的事他也会为你而做，主为了瞎子做的事他也会为你们瞎子做，主为那聋子做的他也会为你们做，凡他为别人所做的事他也会为你做，只要你能相信，对吗？那现在泰利弟兄让你弹奏只要相信这曲子，那这些人的队列完了以后，我们就到另一边去，我们要走过队列，一起按手在你们身上，为你们祷告，要叫你们的疾病得医治。那他可能，那我不知道神要做什么，我现在只能站在这里，那不知道我做什么，我只是为病人祷告，就像我答应某人我要做的那样，那只是为他们祷告。上礼拜天你们记得我上个礼拜天告诉你们，那是那些启示灵灯，这个礼拜天我要为病人祷告。那现在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作为你的仆人站在这里，我们站在你的子民面前，我们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可能讲方言，可能翻方言，可能赐下异象，你可能要我握着某个人的手得到一个启示，你可能说话赐下权柄说出你所要说的，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主啊，也许你要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只是想蒙你的喜悦。主啊，我们作为你的仆人站在这儿，这些人是你的子民，我们尽力照着你的道所说的来帮助他们，我们尽力遵循你的引导。主啊，我求你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和服侍这些人，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要你们其他人仍然低着头祷告。那我的弟兄请你，那传道人弟兄，我相信我们就站在这儿，那多少人在那儿？你们四个，好的，那你们两个在一边，那我要站在这儿的队列前面。那等一下，那过来吧，家里弟兄，那就是这样，那沿着那边站着，让他们走过去时，那所有的会众，那请你们小孩子稍微往后退一点，那让他们能走出来，那你们祷告后就直接回到座位上，再过一会儿，那我叫另一边的，那你们大家不单是传道人，你们大家也都为这些人祷告。你不知道当你为他人祷告时，神会在你身上行什么事儿？要是你说了正确的话，那会怎么样呢？那这里站着一个妇人，病很重，需要人搀扶着他，要是你的祷告也说了正确的话，像班克斯那样说了正确的话，像海蒂那样说了正确的话，那会怎么样呢？要是你说了正确的话，你的祷告使神下来行某件事，那会怎么样呢？瞧，这不是在说一个人，这是神的教会，每个人。现在大家都祷告。那莱特弟兄，请你把人们带过来。那有人站在这里，请你们引座员。那维拉德弟兄，请你在那里帮忙。那班克斯弟兄，你过来这儿，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啊，这些人现在过来要得医治，愿他们得医治。那现在往前走，那每个人，那现在祷告弟兄。Thank you. 一大堆的手帕，主啊，这些小小的布片要去到病人和受病痛的人那里，去到各个地方，愿他们得到祝福。父啊，借着神的尊贵和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这里得到信息啊，到那时你就预备好了。好的，主要祝福你弟兄啊，从俄勒冈州来的圣何塞。哦，太好了，神祝福你。我希望呢成为一场最了不起的聚会。那谢谢你我的弟兄，主祝福你。这岂不是像在天上吗？那当你想到传讲福音，人们向基督举起手，病人和受病痛折磨的人经过队列，施洗的侍奉，交通，弟兄之爱，那就有点像天堂降到了地上。那你知道，那我觉得就像使徒那次所说的一样，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若能，我们只需要一个帐篷，但我们喜爱在这里侍奉神。那你们今早每个经过队列接受祷告的人，那要记住，是同样的神应允了所有这些事儿，这是你们在全国所听到已经成就的事儿，他们是真实的，完全是真实的。这里所有的传道人，这些事儿已经成就在了他们的事工中，已经成就在主赐给我的事工中。我们全心的诚恳的站在这里，按手在你们身上祷告，完全跟耶稣所说的一样，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这必须，那只有一件事会使得不成就，那就是因为你不信。耶稣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那只有一种情况会使你错过的，神的道是真实的。有一种情况会使你错过的，就是你不来，对吗？就是那样使你错过了他。神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只有一种情况会使你错过了他，就是不信。你若信神的道，神就必持守他的道。那你瞧，那就是第一位的，是最初的，那是为病人祷告的方式，让他们经过按手在他们身上，或给他们抹油，或神说的其他的方式。但在这一切之后，神为了让你知道他在他的百姓当中，他还显出神迹奇事。瞧，这是永生神的奇事异能，做了这些他一直在做的事。那他是奇妙的，你不这么认为吗？那弟兄已经在那里准备要做施洗的侍奉了，那很快就会做完。那现在那些要受洗的，那女的到这个房间是吗？女的在那里吗？女的在这里，男的在这边。我们在为施洗侍奉做准备的时候，我想在下面的时间里边呢读一段的经文。那我知道你们有些人站的脚都疼了，那如果你们能再多站一会儿，那你们会看见这些人受禁食的美好的场面。现在我要读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他们当时正准备做施洗，那我想他们只有两三个人要受洗，那只要一会儿时间就够了。那现在我要你们注意听，那我要从《使徒行传》第二章28节来读起，开始来读。你将生命的道路，那这个道路是复述的，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多少人知道大卫是先知的？肯定的，他是写诗篇的，也是先知。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听上去不就像今天的样子吗？我们都为这些事做见证。今早我可以说海蒂，你们其他人，我们都为这些事做见证。他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你们记得上个礼拜天我们是如何讲的众先知和那些的伟人的，让他们是如何受死的，但有一位来的，这是王室的后裔。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这耶稣又是主又是基督，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在他们准备下到水里的时候，那等他们到了水里时，你提醒我一下，那贝奥使你们知道这至高无上的恩典与神同作王。那我要再说回去，那我忍不住要再插入一些的东西。你知道吗，那两个男孩，这个妇人的孩子，那他们得救了，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知道他们了。在创立世界以前，他们的名字实际上就已经被放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圣经是这么说的吗？那这事儿只是到了这一刻才被行出来。那你知道在创立世界以前的1000万年前，神就知道我们会站在这里吗？你知道他晓得今早我们会站在这儿吗？神的无限使得知道每只苍蝇每只萌虫，每次他们眨多少下眼睛，他们产生多少的油脂，在世界还未形成以前神就知道了。那你说如果他都知道了，你干嘛还传道呢？那正是神的一部分计划，传道是他的计划。当他看到那些的使徒，那他看到那些的庄稼，他说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他的工人去收庄稼。多少人记得这个？既然庄稼的主站在那里早就知道了事情该如何的成就，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祈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去收庄稼呢？为什么呢？神这么安排，要使他的，那听着这点，神这样安排使得他的计划若没有你和我就不能够运行。一旦我们没有行在神引导我们去行的事上，我们就使他的计划瘫痪了。但如果教会在圣灵的恩膏下运行，那么我们就是在神的旨意中执行着他的计划。那我已从加利福尼亚州回来，若主愿意，伯纳堂所需要的就是一次复兴。 他们需要复兴，被圣灵充满。这个教会有巨大的需要，世上一些最好的人都在来这里，但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喜。我感觉到了，能看出来。那我们一返回来，若主愿意，我们要专门为那个目的举办一次的复兴会。这个教会的事工，那其他寻求圣灵的人可以来接受主，进信会的和其他的，那在这里的祷告会上领受圣灵。当神的计划运行时，神的旨意也一同的运行。愿主祝福你们。那我相信他们现在已经在池子边准备好了，那你先让他们等一下，那我去那里为他们祷告。